他是完全的一个人，他是完全照着神的旨意行。你知道，你只要能够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主耶稣，因为他是人子，凭着他自己的意，我们知道说他已经成全了律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因着我们这些人没有，我们这些人都犯律法，我们没有遵守律法，那么怎么办呢？我们自然就落到律法的咒诅底下。那么请我们记得，那么现在主耶稣做什么？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就把我们这些人救赎出来。从哪里救赎出来？圣经告诉我们，从律法的咒诅底下救赎出来。那么这样的话，你知道我们的主也成全了律法。因为你知道，今天如果你要满足律法，只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说你遵守它，第二个，如果你不能遵守它，你落在它的咒诅底下，要受刑罚的。但是你知道说，我们的主为我们受尽了所有的刑罚，这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成全。那第三个成全，就是整个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的，在这里主所给我们的生命是个超越的生命。所以如果你读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讲到山上的教训或者登山的宝训的时候，你要看见这里有两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超凡。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还有你记得主耶稣说，你们若单请你的弟兄的安，比别人有什么长处吗？那个长处就是超过的意思。所以主才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么这里很明显有一个要求，有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是超过的，是远远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那这什么意思呢？因为今天主所给我们的生命是死而复活的生命，所有在亚当里面都是死的，只有在基督里经过死，从死里复活。因着是从死里复活的，所以那个生命是个超越的生命。那这样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今天我做老师的，我告诉学生说，你们考60分就及格了，就满足了我的要求。假设有一个学生，他拒绝考60分，他不要考60分。他如果是个天才的话，他说我考100分，他果然考了100分。那么我们知道他成全了我的要求，但是结果同时是超越了那个要求。不要忘记，新约特别是山上的教训，特别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基督徒，主所给我们的生命没有叫我们废掉旧约的律法，没有，要成全。因为什么？因为旧约所要的不过是60分你就可以及格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如果人家打掉你的眼睛，你还他一个眼睛，如果人家打掉一个牙齿，你还他一个牙齿。因为主警告我们，人的肉体很危险的。有的人如果打掉我们一个牙齿，我们常常打掉他一排牙齿，这是肉体。但是呢，主的话说，以言还言，以牙还牙，这是60分，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好了。这是怜悯，你知道神知道人太清楚。你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以色列有一个将军说，他说我们不是基督徒，如果人家挖我们一个眼睛，我们要挖他两个眼睛，这是报复主义。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我们今天能够遵守摩西的律法，能够有文士和法利赛人力，那是什么意义呢？那就是如果人家打掉我们一个眼睛，我们还他一个眼睛，人家打掉我们牙齿，我们还他一个牙齿，60分及格了。但是主怎么说？主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弟兄姊妹，人打我们的右脸已经欢欢喜喜回去了，是谁叫我们讲过转过左脸来的？不是我们的仇敌，是我们的主。他说我告诉你们转过另外一个脸来。所以如果今天人不转过另外一个脸来，他没有得罪他的仇敌，他没有遵照我们主的命令。所以你看见这个要求是山上的要求， 什么时候我们转过另外一个脸来，你看见你已经考了100分，这100分已经包括了60分，你不止成全了，而且超越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感谢主，这是山上的宝血。但是不要忘记了，在主耶稣所说的5段的教训里面，这是最基本的。你不要以为说这是研究院的课，这个根本是幼稚园的课。每一个基督徒要记得，在主5篇的教训里面，马太5章、6章、7章是最基本的教训。并不是一个基督徒段数有多高，然后要学了多少的功课以后，然后才能转过另外一个脸，然后才能走2里路，没有这件事。主耶稣给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一开始路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忘记这一点，我们根本就把新约旧约完全混在一起，我们根本不明白什么叫新约，我们结果会落到犹太人可怜的光景里面。你看见今天许多神的儿女已经重蹈覆辙，有许多神的儿女，他们名字是基督徒，事实上他们在做犹太教徒，他们把马太福音里面的话当作一个律法来遵守，好像遵守旧约的律法一样，完全弄错了。你我里面有一个超凡的生命，所以主才对我们有一个超凡的要求。主不会是一个严厉的人，好像是好像我们没有他向我们要，不可能的。主说你转过来，主知道我们可以，不是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所接受的生命乃是超越的生命。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基督教的根基，这个是新源。所以如果从神学的角度来看，那个马太福音太重要太重要，太基本太基本了。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给我们这样的5卷。那不止这样，我稍微多说一点，你知道这个犹太教啊有3根大的柱石，换句话说，这个犹太啊，他们认为他们最宝贝的产业就这3样。哪3样呢？第一是百姓，他们独居的民，他们只有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认为说将来弥赛亚国到的时候，那么整个耶路撒冷要成为全世界的京城，而且呢，那么犹太人要整个的国度要成为祭司的国，要率领全世界的人敬拜神。那么而且有一般的犹太人甚至于觉得那个时候犹太国是世界的第一强国，所以犹太人是以自己非常骄傲，以做神的选民非常骄傲的，因为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名是独居的名，不列在万国之中。所以我们知道，虽然犹太人经过了多少年亡国的痛苦，到今天你看见他们还是没有被同化，的确是独居的名。这是犹太人第一根柱石，犹太教的第一根柱石。犹太教的第二根柱石是圣殿。我们知道犹太人呢，最宝贵的最神圣的地方就是圣殿，特别是物质的圣殿。那第三呢，就是律法。你把这3样拿去，你就把犹太教完全拿走了。所以犹太人他们，犹太教所以是犹太教，第一百姓，第二圣殿，第三律法。但是让我们记得，整个马太福音告诉犹太人说，马太福音的5卷就像摩西5卷一样，是成全，但是更是超越。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马太福音第1章21节那里怎么说，他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请问大家，这里的百姓，他自己的百姓是光是以色列百姓？当然不是，这里的百姓就是包括你和我这些人，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在里面。所以看见没有，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一面，不错，是包括了以色列百姓，但是比那个更多，因为主耶稣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不光是犹太人，不光是，也不光是希利尼人。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光扩大了，这个你看见没有，不光是成全了，而且是超越了。那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 所以你看这个五卷里面不知道包含了有多少。第二，犹太人认为说圣殿是最大的，没有问题，这个所有的正统的犹太人都这样说。但是你知道吗，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六节那里有一句话，他怎么说？主耶稣说，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这是什么话在犹太人的耳朵里面听见？他们从来没有听见一个人敢说这样的话。所有正统敬虔的犹太人，他们都知道圣殿有何等的伟大，何等的神圣。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主说，我比殿更大。什么意思？我们的主比所罗门更大，所罗门不过是影子，实体是基督。我们的主比约拿更大，约拿是影子，基督是实体。我们的主比殿更大，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或者耶路撒冷城那个物质的圣殿不过是个影子，那个殿的实际和实体乃是指着我们基督说的。殿是叫神得着完全安息和满足的地方。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来到自己的殿里面，特别到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他每个晚上必须要到城外去，他的殿不能，他不能住在自己的殿里面，他不能在那找着安息，他必须到郊外去。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里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在新约里面，你看见新约的精神是什么？新约的精神不是一个物质的殿，乃是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的。我们知道说神的教会也就是神的家，因为神的教会应该有一种情形，是叫神自己能够完全得着安息。所以你看，这是马太福音第二点，他没有把犹太教的三根柱子打倒，没有，反而更加强。现在告诉你说，实体来到了，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是所罗门的智慧话。那末了，关于律法，我们记得主耶稣，我们记得一共是五卷，对不对？马太福音五卷，对不对？那么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讲了几次呢？刚好也是讲了五次，而每次都是引摩西的话，都是引旧约圣经的话，然后下面说，只是我告诉你们。犹太人很清楚很明白的，主耶稣用五次不会是偶然的，因为只要讲到五次，以色列人一定想到就是旧约的律法，就是摩西五经。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想我们是很清楚很清楚看见圣经里面是这样的，是五次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呢，如果今天我们这些苏拉美女来读这一段智慧话，和犹太人读旧约的摩西五经有什么不同呢？有很大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段话为什么是智慧话。我们读一个地方圣经就可以，这个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读马太要读这个所罗门之。我们看看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二十四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二十六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你知道无知的人在原文应该是愚昧的人。请我们记得这里主耶稣怎么说，凡听见我这话，在原文是这些话，就是指着所罗门的智慧话说的，指着山上的教训说的。这个话特别是和摩西的话遥遥相对的。那么现在你看呢，主耶稣怎么说？他说如果有人听见这些话去行，不光听见而且去行的， 那这个人主耶稣怎么样来形容他呢？主耶稣说他是聪明的人。如果听见这些话不去行，那么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这个人就是愚昧人。想想看，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要听见这些话？什么话？这些话乃是所罗门的智慧话。没有一个人像我们的主那样有智慧，没有一个人像我们的主那样的聪明。那么如果我们听见这些所罗门的智慧话，我们照做去行，结果我们就变成聪明的人，我们就变成智慧的人。主是智慧，我们就变成智慧之子。现在人在我们身上，人要看见什么叫做智慧。现在人在我们身上能看见和主身上一样的东西，因为主是智慧的主，我们就变成智慧的儿女，我们变成智慧之子。换一句话说，我们只要听见所罗门的话，而是照着他来实行，我们就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的主怎样有智慧，我们也变成了有智慧。所以现在我们明白马太福音5章6章7章或者整个1章到20章这些所罗门的智慧话，如果我们仔细来读，不是光给我们欣赏的，不是像旧约守律法一样那个遵守，不是。这里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结果，要叫我们做个聪明人。人看见我们的主，人不能不说他是空前绝后的智慧的人。结果人在我们身上也看见智慧的侧影，人在我们身上也碰着一个东西叫做智慧。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拒绝，我们不遵循，我们就变作愚昧的人。什么叫做愚昧的人呢？就是有神儿子的圣灵，但是没有被磨成神儿子的心，在这一点太不像他的主了。我们的主是智慧的，结果这是个愚昧之子，是个愚昧人，太不像了。弟兄姊妹，为什么主把智慧话赏给我们？因为主在我们身上，要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盼望，巴不得从我们身上能够雕刻出一个和他相像的人，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让我们能做一个智慧人。当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是在那里做一件最愚昧的事。许多时候，当我们发过脾气、发过肉体以后，我们常常懊悔。我们那一句话完全是愚昧的话。弟兄姊妹，当我们发脾气、当我们生气的时候，照照镜子，你能够说这是基督的荣美吗？不能。我的女儿有的时候，她常常问，小的时候她说：“请爸爸，请你告诉我，这个夏娃到底长得什么样子？”那么所以有一次啊，他生气，生很大的气，那个脸臭臭的，那非常非常难看的时候，我赶快拿一个镜子给他看，我说：“喏，这就是你老祖母的样子。”你说你没有看见，那这就是那个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我们在那肉体里面，在那里当肉体掌权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这个人是个愚昧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旧约的箴言里面，圣经告诉我们，神要用杖，圣灵要用杖，把我们的愚昧从我们身上打出去。但是今天肉体在我们身上掌权，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叫人在我们身上看不见基督的荣美。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在这5段的话，第一段我们的主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主把这些话给我们，有一个目的，要叫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心。主何等的高抬我们，不知他是所罗门王，主要世界的人看见我们是所罗门的儿女，我们是智慧的儿女，是智慧之子，智慧之子总以基督为师。弟兄姊妹，虽然我们的主被人误会，但是我们这一般人是顺服主的人。所以马太福音的功用是什么？ 马太福音的功用，神要用这一卷的书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现在问题是，你我听见基督的话，你我听见智慧的话没有？还有我们有没有照着去行？人打我们的右脸，他没有要求我们转过另外一个脸，是谁说转过另外一个脸？主说的。如果你转过来，弟兄姊妹，我们就没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如果那个时候你能为仇敌祷告，弟兄姊妹，人就在我们身上就想起主怎样在十字架上为那些人代祷，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知道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充满到一个地步，结果他整个人的身体也被石头充满。虽然他受尽了无力的糟蹋，他因为顺服智慧的言语，因为他读过山上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末后的祷告，他那个祷告就叫人想起主在十字架上的祷告。难怪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站在那，人子站着。我们知道向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坐在父神的右边，但是那一次主耶稣看见有一个人，是一个聪明的人，听见这句话又去行的。虽然他受尽了许多的糟蹋，结果他能够祷告，像我们的主祷告一样。弟兄姊妹，到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再也坐不住了，我们的主在天上就站起来迎接他自己的儿女，迎接这个寻道者。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叫做被圣灵充满。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些话太重要了，我们要听见。这所以圣经有那么多的篇幅，而且我们要一个一个的去行，只有这样我们才是个智慧的人，否则我们再聪明也是愚昧的。我们常常做一些愚昧，常常吃后悔药。感谢主，如果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是智慧的人。所以整个马太福音就是告诉我们怎样做一个聪明的人，怎样做一个智慧的人，圣灵如何在我们身上工作，做到一个地步，把什么呢？把我们身上的愚昧完全打出去。这是马太福音刚开始第一段话，聪明的人和愚昧的人。你如果读到主耶稣最后的一段话，你记不记得？就是24章、25章那里，你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智慧讲了那么多那么多话，讲到最后快完了，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十个童女，5个是聪明的，5个是愚拙的。那个聪明和我们刚才所说那个聪明人是一个字，那里愚拙的童女和这里所说的愚拙无知人，就是愚拙人，是完全一个字。弟兄姊妹，你我稀奇不稀奇？假设你把整个所罗门智慧话从头读到尾，圣灵只有一个工作，做来做去不是把我们变成聪明人，就是把我们变成聪明的童女。为什么那里说到聪明的童女？因为你知道到了夜半有声音喊着说，马太怎么说呢？看哪，新郎来了。因为面对着新郎，现在你看见有5个聪明的，有5个愚拙的。为什么那5个人是聪明的？因为他是有油的，用油在圣经里面都是代表圣灵，所以用这个圣经的话来说，这些人是被圣灵充满的。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一开始第7章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这谁是聪明的人呢？是被智慧的话充满的人。谁是聪明的童女呢？是被智慧的灵充满的人。所以保罗说，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一面我们要被神的话充满，一面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就是被神的话充满，被神的话充满就是被圣灵充满。 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不是叫我们和别人争，那个结果不是说我到底要不要说方言，或者别人要不要跟着我们说方言。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真的是被圣灵充满，他是聪明的人，他是被磨成神儿子形象的人。感谢主，原来整个的马太福音，为什么我们的主说了这么多的话，讲了这么多的道理，讲了五篇很长篇的话，没有别的目的，要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受了多少的糟蹋，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他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他不止赦免人一次两次三次，乃是70个7次。所以他能够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主说你们要赦免人70个7次。换句话说，只有赦免人70个7次的人才是聪明人，才是智慧人。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要做智慧人，是我们知识懂得多一点，书读多多一点，圣经知识多一点。请我们记得，真正智慧的人乃是被智慧的话充满，也被智慧的灵充满，一面被主的话充满，一面被主的圣灵充满。让我们记得，这是整个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或者我这样说，这个马太福音开始是从圣灵开始，对不对？因为主耶稣根本就是从圣灵怀孕，我们的主一生下来就是被圣灵充满。那那个时候主说他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然后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怎么对门徒们说，如果当门徒们受逼迫的时候，你们不要担心你们到时要说什么。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到时候你们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父的灵在你里头说的，那就证明父与我们，这叫以马内利的实际。这叫什么？这叫被圣灵充满。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的话，请我们记得，我们就变成一个智慧的人。所以感谢主，现在我们明白了，这就是新约跟旧约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在变化山上把彼得说，真好啊，我们要搭三座棚，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一座为主耶稣。你知道彼得大错特错，摩西代表律法，而这个以利亚代表先知，律法和先知代表整个的旧约。那这个时候呢，他们主耶稣以为，这个彼得以为说他们可以跟主耶稣并提的，不可以。主耶稣神的儿子，你不能说主耶稣第一，他们第二第三，不能第一第二三，根本不能这样排。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记得，这是新约跟旧约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旧约每一个律法都像教条一样捆绑我们，新约不是这样，每一个命令都是释放我们，都是叫我们完全得到自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主在某一点上呼召我们撇下一切来跟随他，请我们记得，主知道在这一点上我们受了捆绑，主要完全的释放我们。只有当我们完全放下的时候，我们才是个聪明的人。否则的话，我们每天要用安眠药来过日子，否则的话我们要用镇静剂来过日子，这样的人是愚昧的人。因为主知道说我们被自己捆绑到一个地步，我们患得患失，我们一直在那里抢救，一直要保护自己，结果反而害了自己，这样的是愚昧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忧愁忧愁忧愁，主要告诉我们说，今年你应当忧愁的是你的忧愁，你我不要忧愁说我们吃什么，吃什么会，或者吃盐多了会得高血压，这个吃这个吃那个，也不敢吃这个不敢吃那个。你我今天要担心的不是你吃什么，你要担心什么吃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今天我们过的日子是不是愚昧的日子？一点点的痛就叫我们整个人紧张，我们就想东想西，做了最愚昧的事。只有我们的主把智慧赏给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主要我们撇下一切来跟随他。主要我们舍己，我们最爱自己。主说你，我们撇下舍己来跟随他，主要释放我们。所以不是教条一条一条的捆绑我们，主的每一句话都是安慰的话，都是鼓舞的话，把我们从这个窠子里面拯救出来。所以我个人绝对相信，如果我们会懂得马太福音，你要看见马太福音是释放我们的一卷书，不是旧约，不是律法。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就是借着马太福音的话，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读整本的马太福音，我们才明白为什么后来你记得主耶稣见到那个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见到这个那个少年的官，他问主耶稣，问他说，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只有一位是善的，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那么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弟兄姊妹，这个所有的律法他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应该没有缺的。但是主怎么说呢？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在新约时代，你就是把旧约这些律法都遵守了，还不是个完全人，还不是个自由人。主耶稣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然后分给穷人，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旧约每一句话都是命令，每一个律法都是要求。在新约，在这么多的要求里面，有另外一个要求，就是要来跟随他。如果我们光听主的话而没有来跟随他，我们根本就没有听他的话。遵守主的话，照着主的话去行，最简单的一个定义就是来跟随主。换一句话说，就是做主的门徒。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所有跟随主的人是最聪明的。有一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主的人，是全世界最智慧的一般人。难怪司布真怎么说，他说我不愿意我的儿子从一个传道人的地位堕落堕落堕落再堕落，一直堕落到帝王的地位。只有他认识一个传道人的尊高，因为只有撇下一切来跟随主、侍奉主的人，是最荣耀、最智慧。千万不要以为说好儿不当这个好马，这个好铁不打钉，好儿不当兵，不能这样，不是这样。我们要知道说，最好的应该要让神来使用。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主给我们的护照是最荣耀的护照。因为这个护照要我们变成一个智慧的儿女。所以如果你把整个马太福音读过了以后，这个五卷读过了以后，你一定会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原来主是借着这样的所罗门的智慧话，要把我们带到何等荣耀的境。那就是保罗所说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样我们就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好让我们的主能在弟兄中做长子。这就是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才明白为什么马太福音是这样分作五个段落。那么很可惜我们今天时间已经过去，我希望明天大家来的时候把那个这一章马太福音中览带来，也把马太福音那个就是那个对称的结构也带来。那么今天你们暂时不要太去注意那一部分，明天呢我想我们会解释。那么到了明天，我们大概看过了那个对称以后，那个对称你不要忘记也是五，刚才我们看见是五段，对不对？那么你会发现有一个对称的结构也是五有关系。那么从那里呢，慢慢的我们就会看到什么叫做奥秘的智慧，或者什么叫做神隐藏的智慧。我相信这个和我们今天的话和整个马太福音中心信息都是刚好连在一起。很可惜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好不好低头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再次把这些话恭敬交在你手里，
我们求你圣灵在暗中做翻译的工作。主，凡是我们不明白的为我们解释。主，凡是明白的赐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起来跟随我们的主。但愿这一次的聚会，主，是在勇士里蒙纪念的一次聚会。主，但愿人来到这里不仅仅要得着一点的知识，或者得着一点神学上的常识，或者得着一点圣经中的知识。主，我们何等的愿意，你如何改变马太，用你那个定睛看他，我们就求你在我们身上做同样变化的工作。但愿我们能看见马太所看见的，能够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所以我们要听他的智慧话。当我们不只听见这些话，而且我们要去实行这些话，好让我们也成为智慧的儿女，让我们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主，但愿你在我们身上成就你所要成就的。主，不只让我们做一个聪明的人，也让我们做一个聪明的童女。我们知道我们的新郎快回来，现在夜实在已经深，但我们在地上不是等死，乃是等候你的回来。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在这些日子里面，一面我们求你用你的话，智慧的话来充满我们，另一面我们也求你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但我们被圣灵完全的充满，好让我们真是一面等候你的回来，另一面我们真是渐渐被磨成神儿子的形状。主啊，我们仰望你，一面我们也求你借着十字架的工作打去我们身上所有的愚昧，叫肉体在我们身上没有地位，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只有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借着这些话来提醒我们，拯救我们脱离外面紧紧的一些道理，把我们带到这些话语的实际背后。主，我们仰望你，但愿这一次有许多人生下来就为做这一次的聚集。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你召聚我们，但是我们仰望你，但这些简单的话能印在我们的里面，长在我们的肉中，好让我们一生都永远不忘记，能够起来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感谢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把一同翻到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四章第二十九节，我从二十九节开始念，念给大家听。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赫的儿子西曼、雅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草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我想我们把这一段的重点再把它读一下。二十九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三十一节第一句，他的智慧胜过万人。三十二节，他作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从礼拜五晚上和昨天下午还有今天下午，我们一共有五次的时间，我们要一同来看神智慧的奥秘，或者是神奥秘的智慧。 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再次提醒我们所罗门的智慧。圣灵是这样形容，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他的智慧胜过万人。有一天我们的主说，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换一句话说，所罗门不过是影子，我们的主才真正的是那个实体。我们读旧约，读到所罗门，就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才真正是所罗门的解释。为什么以色列历史里面有一个人叫所罗门王？为什么有一个空前绝后、最有智慧的人？那个解释是什么呢？在新约里面，那个解释就是有一位是比所罗门更大的，那就是我们的主。而所罗门的智慧是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有一个表现，就是表现在所罗门的智慧化。因为他的智慧胜过万人，所以天下的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我们知道示巴女王甚至于从南方不远千里而来，就是要听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如果我们把这些翻成新约的话，那就是应该整本的马太福音。我们说过，马太福音是四本福音书里面最完全的福音。它不只告诉我们主耶稣做了什么，他也告诉我们主耶稣讲了什么。不止我们知道主耶稣的所行，我们也知道他的教训。所以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难得有一卷像马太福音一样。马太福音刚好分作两段，第一章到第25章，我们说是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从这25章就告诉我们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么从26章到28章，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那这里面就包括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当我们再读到旧约的所罗门，再读到旧约的所罗门的智慧话，就叫我们想起马太福音里面的一切。所以我盼望我们把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能紧紧地记在我们的心上，因为我们知道等一等你会发现，这里面所提到的几个点刚好都是马太福音里面的特点。比方说有三个重点希望我们不要忘记。第一呢，他做箴言3000句；第二，诗歌1005首；第三，他讲论草木，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所以这些希望我们能够有很深的印象，因为论到所罗门的智慧，我们知道这是一些很重要的形容词。那么这些形容词刚好是用来形容马太福音的，所以我想我们等一等就要回到这个重点来。不过在我们进入今天所要进入重点以前，我想我们需要做一个很快很快的复习。我相信现在大家手里面拿的是两章的讲义，第一章就是马太福音中来，这个就是包括就是很简单的概括的说明我们昨天下午所说的。我们看过整本的马太福音分成两段，甲跟乙。甲，看哪，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是马太福音1章到25章。然后呢，乙，看哪，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那是马太福音26章到28章。那么就在所罗门的智慧化这一段里面，就是从第一章到25章，我们已经说过了，其中你能找到5个类似的关键的经节，这5节圣经节都很类似。所以我们找到了这5节圣经节，你看见你会发现刚好这一段的圣经能分成这5段。那么第一段呢，就是从第1章第1节一直到第7章28节，
最后结束就是耶稣讲完了这些话，然后这个就算告一段落。那么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知道分作两部分，一部分是叙述部分，一部分是教训的部分。所以我们比方说在卷一，我们就有了第一个讲章，我们主在地上的第一个讲章，那就是登山的宝训，从第五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七章二十七节，这是卷一。卷二呢，是从第八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章一节，那最末了十一章一节那个关键的经节，又是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使徒。所以你知道这个耶稣吩咐完了和耶稣讲完了这些话，那几乎是类似，这证明说在这一节圣经以前，主耶稣已经说了一些话，主耶稣吩咐了一些事，现在他讲完了。所以这很明显证明说到这里告了一段落，所以这是第二个段落，我们姑且称它做卷二。然后呢，你从第十一章二节一直到十三章五十三节，刚好构成卷三，也是两部分。那么从十三章开始，第一节到五十二节，我们知道就有主的第三个讲章，那是讲论到天国的奥秘。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段最后的那个关键经节，就是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然后卷四就是十三章五十四节一直到十九章一节，末了耶稣说完了这些话。那么耶稣说完了这些话是哪些话呢？那就是从十七章二十二节一直到十八章三十五节，那这一段是第四讲章，论门徒之间恒的关系。那这里我们的主讲到天国里面谁是最大，也讲到天国里面要怎样的赦免，不是赦免七次，乃是饶恕人七十个七次。那这是卷四。卷五那就是从第十九章二节一直到十六章一节，那我们不要忘，我们在这里漏掉了一点，就是按理来讲应该是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一节那里有一个关键的圣经节。那如果大家拿到讲义的话，你会发现说这里刚好漏掉一个关键圣经节，那就是二十六章的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所以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那这里不光是他说完了话，算是结束了第五段的话，也是指着结束整个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圣经才说说完了这一切的话，那在别的地方圣经没有这样说。所以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一共有五次，第一次耶稣讲完了这些话，第二次耶稣吩咐完了，第三次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第四次耶稣说完了这些话，第五次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那这样刚好很明显是分成五段，这五段我们说过刚好是马太里面的五卷。我们昨天也很仔细稍微看了一点卷一这五卷的马太的这五卷的话，就叫我们想起摩西的五经。马太福音在新约里面的地位就相当于摩西五经在旧约里面的地位。那我们昨天已经看见过，我们的主不只是成全了旧约，而且是超过的，所以这一点盼望我们能有很深的印象。那么我们关于这一方面我们不愿意再重复，因为我们昨天已经很大体上来讲已经提起过。那么当然这五卷的圣经不光是叫我们想起这五卷，马太福音这五卷不光是叫我们想起创出立民生这摩西五经，也叫我们想起诗篇里面的五卷。我想这个我们昨天也已经提过，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不再提它。那但是我们今天要稍微再往前推一步，我们还是注意所罗门所说的智慧话。这里很明显有五卷的书，叫我们想起摩西五经，也叫我们想起诗篇里面的五卷。但是我想我们今天还要往前看一步， 特别是当我们注意整个马太福音，特别我们注意这个所罗门智慧话的时候，让我们再找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相关的特点，和我们昨天所谈的很有关系，可以说是紧紧相连的。昨天下午我们说过，马太福音特别是前面的25章怎样分成五段，等于是五卷。然后我们也说到为什么分成这五卷，这五卷重要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因为把整个所罗门智慧化的性质为我们描写出来。但是我想不止这么多，你如果来读马太福音的话，你还会找到一些非常重要的特点。所以我说过，旧约乃是一幅图画，像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列王记上那个地方，特别讲到所罗门的智慧话的时候，那么你看圣灵怎样的来形容。如果我们要明白所罗门的智慧话，当然你要知道在这些智慧话里面包括了箴言3000句，包括了1005首诗，也包括了关于草木飞禽走兽和昆虫水族等等，所以这个就构成了所罗门智慧话的特点。因为圣灵描写所罗门智慧的时候，他是用这样来形容的。那么等一等，你会发现圣灵在这里所用的形容词刚好是可以来形容马太福音的。因为如果我们仔细的读马太福音，特别是读到所罗门的智慧话，你会发现里面有一些的结构，或者里面的一些的描写，刚刚好是列王记上第四章末了一段那里所形容的。这话怎么说呢？这话就是告诉我们，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因为它是所罗门的智慧话，我们的主是比所罗门更大，结果你发现在马太福音里面有箴言，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诗，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有话。